界上的身份是一个穷木匠，但是这个人称呼耶稣是夫子，他说明他认可这个穷木匠背后的权柄，但是呢，同时在他的心目中，这个穷木匠就是一个断事的官，他求这个耶稣来主持他和他弟兄分家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个人面前，在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虽然他知道耶稣，但是他心里关心到的是他自己能够分到多少的产业。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从耶稣的回答，我们看到他在提醒这一个人，也在提醒当时的众人两件事。首先，我们警惕自己从人自己来的贪心，像这个人他心里考虑的是怎么在跟他弟兄在分产业的过程之中，他能够多得一份。另外，耶稣特别提醒到，家道丰富不等于生命。OK， 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在耶稣所有的讲到财富之中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我自己说非常温和的一个提醒。但是在耶稣其他地方的教导之中，我们也知道他有非常重的一个提醒，他来提醒人要关心自己的生命。其中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耶稣说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给基督徒一个quiz， 一个测试这样的话，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说了几次，福音书里面一共说了几次？重要的话说几遍？
三遍。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二遍，在马可福音的第8章36到37节，请。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9章25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生命，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请大家来特别思考，这个4卷福音书中有3卷都记载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可能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想耶稣在这里提醒当时的们，也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来思考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生命呢，还是财富。在如果我们继续看刚才这个经文的到后半段，耶稣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温和的提醒了，他用一个比喻来带出一个警告，他在警告当时的人们，耶稣用一个比喻说心要有改变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我想他田产不丰富大概也不太会叫财主他自己心里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该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请弟兄姐妹在思考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或者最刺耳的那个字是什么，那个词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注意过，我们来看这个，在财主的心中他关注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你看到这里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我。这还没有完。最后这个财主不错，他关心我的灵魂，他讲到了自己的，他想到了他的灵魂。对，他把这一切都搞好之后，他一切都搞定了。他在这里，他觉得 OK， 这一下我可以放松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一段经文，你是什么感受？我读到这一段经文，我想到我们今天的就在座的我们的每一位，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光景？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或者号称信主的人，是不是都有这个光景，都在这个光景之中？我们认识这一位神，但是我们心里想的全是我，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我们认为一切都搞定了，我们的灵魂也搞定了，但是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最后的两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首先在这里看，在这个比喻之中，耶稣讲到在神的眼中这个财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他为自己筹划了这么多，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他外表看起来十分的成功，他试图从物质来满足灵魂，他有很好的计划，但是他不懂得为永生做准备，他不知道这个危机随时会来到。Okay， 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再次请弟兄姐妹来思考，借着这经文再思考，我们今天是不是在重复这个财主的故事？我想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我想这个没有错，神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但是我们的重心到底应该在哪里？我记得我们在在我们那个将近20年前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当时大家的 dream OK 都是五子登科 OK 帽子、房子、车子、票子、房子、孩子 some 就是这五子的，你就随便组合好了。我知道在对今天的我们的很多的留学的同学来说，可能第一个最容易实现的这就是车子 OK， 我们很多同学一到美国就可以买很好的车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些是不是真正的让我们能够在永恒中有一点思考 OK，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同工，一个姐妹她的爸爸妈妈呢，是她的爸爸是中国80年代初的，就是考李政道的那个卡斯比亚的那个奖学金来到美国留学的那一批留学生，那都是当年精英之中的精英这位父亲呢博士毕业之后去一个学校去做老师 OK， 就像我们这样，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做老师太清贫了，他就把学校的工作辞掉，他到去华尔街去开始从事金融工作。我想当然他的收入可能非常的好，他的孩子两个女儿他也都尽心竭力的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他的大女儿送到这个几乎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院去读医，也就是我们那位同工但是那个他的女儿就信主之后呢，他就非常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够信主他就千方百计的带父母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特会，但很多时候他的父母都不愿意去，而且他们在埋怨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让你来受这么好的教育，但是你把你的心思都花在你的神身上，所以这个姐妹有很多的压力直到有一年的一个我们在东岸的时候，在大西洋边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营地，有一个福音营，那个福音营每年都是报名都是爆满当时那一年我和小景在负责其中我们那个地方的报名 这个姐妹就来找到我们说她想带她的父母去，但是我告诉她这个我们告诉她们已经名额已经满了，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但是后来呢，机缘巧合，其中就有一对已经报名的探亲的父母就决定说他们有别的安排，他们那个周末不去了，那是一个劳动节的周末。他们就开始就把这一对这个姐妹就带着她父母就不进来，就去了那个福音营。在那个福音营里面，坦白的讲，这一对叔叔阿姨把我们整得很惨。为什么？我们是那他们在的那个小组的那个，我是那个小组的组长。然后每次到讨论的时间，那次有非常好的讲员，冯秉成牧师，但是这个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扎心的道。但是每到讨论的时候，这一对就开始给我们捣乱。OK。我们稍微要说点话，他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那个妈妈就说你不要讲，因为我们在他们的眼里就是跟他，我们跟孩子，他们孩子一样大，所以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那个整个的前两天的讨论是没有办法进行。我上次在上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讲到他们的故事。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很沮丧，我说这样下去，不仅他们不信，他们带的那些慕道友也没有办法信，我就给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okay? 我也控制不了局面，我也没有办法，我求你在梦中给他们讲话。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说，神的很多时候会在梦中跟人讲话。 我祷告完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还没起来呢，小景就跑过去敲我们那边门找我，不得了了，说那个阿姨早上起来在水房里面大喊大叫，我昨天做梦梦见我信耶稣了，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了，我要离开。那是 Labor Day 的那一天，那是礼拜一。那一天呢，她就坚持跟她的先生就不听了，他们要走。当时呢，小景和她的女儿两个就在那拦在他们的车前面，流着眼泪劝他们留下来听完。但是那个他们很坚决说不要走。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跟小姐和那个姐妹说，我说你让他们走，属于神的他们逃不掉。这是当时在福音营发生的事情。八天之后，这个爸爸和妈妈打电话给牧师说他们要受洗。大家也许很好奇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决定他们要信耶稣，他们决定要受洗的那一天是15年前的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意识到今天是911的15周年。也许我们已经麻木到一种程度，曾经这么震撼世界的一件事在我们心中现在已经没有波澜了。我想我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当年911的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亲历者，也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真的是经历那一段 在美国经历到那一段日子的人，我想这一辈子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放弃。我还记得那一天，那是一个礼拜二，那个时候我们小景呢刚刚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有非常美好的憧憬，因为我们的美国梦已经启程了。我们在世读书的时候很清贫的那个状态，我们的经济条件开始改善，我们开始憧憬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我们想到要有孩子，我们要想到我们未来的事业，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们家还只有一辆车，小景那个时候她开去上班，然后呢我就跟我们邻居，我们一定也是一个弟兄，我们俩在一个学校读书，他开车，我跟他卡普去学校。我们去学校要路过就是巴尔的摩那个 Inner Harbor， 就是内海湾的那是最著名的巴尔的摩最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就是这个照片上显的。那是911的早晨，一个礼拜二的早晨，非常的漂亮。我还记得从那个高速上看下去，看到这个港湾的时候，看到那个海鸥在那旁边飞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一个秋日的早晨，阳光明媚。然后我们到了学校之后， 开始读书，开始开始干活，开始上课。其中九点半我们进了教室，我的导师那天要给我们上课，我们在那个教室待了两个小时，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等十一点半我们走出教室的时候，回到办公室一 check email， 校长发的邮件说今天学校全部关闭。我们打过一个师兄告诉我们说，在纽约，他也是跟我一样刚走出教室，他说在纽约有一架飞机撞到了世贸大楼上。在我的印象中，我是以前是学航空的，我想肯定是哪一个倒霉蛋开小飞机不小心撞到楼上了。但是当我们打那个时候还没有像今天的这样的通讯这么发达，但是那个网络上已经有大家纷纷都看雅虎，那个时候看雅虎的那个视频现场直播。对，我的导师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从中东战争上下来的犹太人，他的爸爸是以色列建军的元老。那一天他走进我们的实验室，他给所有的学生说赶紧都回家，这是 This is war， 这是战争。但也是在那一天，刚才我讲的那一个父亲，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在世贸大厦旁边的一栋楼里面，他是从这样的灰尘瓦砾之中 走了好多个小时，从曼哈顿走回了皇后区的家里。他走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打电话给他的牧师说他要受洗。后来他跟他的女儿说，如果地狱是我今天看到的这样，这样就足够害怕了。因为他在八天之前，他在福音营之中，他听到了生与死，他听到了这个 不一样的一个，他 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一天当这个楼倒下来的时候，他看到，他说这样就足够害怕了，如果地狱比这个还害怕，他没有办法面对。他做出了一个选择，他要接受这位耶稣。就从那一天开始，这个爸爸成了一个基督徒。我在这里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这个，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觉得我们有时间，但是是的，事实是真是那样吗？这里我给大家一起读一段圣经，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三到十三节，这里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暂时在这里停一段，这里讲到彼得在提醒当时的门徒，也提醒今天的基督徒，一定有人在这里讥诮说俏皮话，说你们基督徒说有末日，末日在哪里呢？昨天今天不都一样吗？是时候真是这样吗？ Okay， 在第八节彼得继续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神跟我们这个怜悯这个恩典，我们当成了一个我们自己可以现在的一个机会。第十节这里提醒我们，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中的物，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烧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刚才这个后半段的几节经文，读到这个有大火，有这样的这样的烈火，你是什么感觉？我昨天在准备这个的时候，特别去找了一些在 YouTube 找了一些当年911的视频。当你看到在世贸大厦被困在那个高层的那些人们，我想他们很多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各种各样的准备学习，最后才得到这样的职位的。但是那一天，他们被困在那个烈火之中的时候，刚开始你会看到很多人用办公室各种东西把那个玻璃砸碎，在那里挥着旗子向底下求救。当最后那时刻，当那个烈火已经要吞噬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很多人就从那个砸破的窗户跳了下来。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但是他们还在试图逃避那样的烈火。我想请弟兄姐妹来思考，按照彼得后书这里的讲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被这样消化，也许我们都要面对那样一个处境，我们真的是准备好了吗？在，我想我们今天也在这个911十五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来思考一个特别的话题，面对永恒。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我们的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把话想得太重，我们怕 hurt 到你们。但是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面对人生的一些必答题，其中有两道。其中有两道题是我们众人都可以选择逃避，但是我们选择逃避，但最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不起，那里有一个字打错了。首先，我们是不是都已死白了？ Okay. 在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里讲到死不是终点，肉身的死亡不是终点。虽然我们人的死亡率是100%，但是死后还有一关我们要过。另外，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永恒的审判，死亡以后，死后的审判之后，我们何去何从？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7-29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得罪定罪。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一定不要误读这一段圣经，这里讲到行善和作恶，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这个审判官说了算，法官说了算。什么叫 在这个神子面前，什么叫行善，什么叫作恶，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当我们选择与神，我们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就是行善的这一群。当我们选择不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是作恶的，我们面对的后果就是要复活定罪。所以这两道人生的必答题，或早或晚，我们都要回答，每一个人都要回答。我们没有办法替我们旁边的人回答，但是我们自己都要过这一关。我想刚才给大家讲了那个见证之中那一对夫妻，也许你注意到一个细节。 okay, 我讲到在一开始那一对夫妻去福音营，是因为另外一对夫妻临时决定不去。 okay, 在911之后很多年，我才意识到另外一对夫妻是谁。大家都知道，在911的那一天，2001年的9月11号那一天，一共有4架飞机坠毁，2架撞在世贸大厦里面，1架坠毁在宾州，还有1架撞进了五角大楼。 在撞进五角大楼的这个飞机上面有一对中国的夫妇，一对探亲的父母，他们来探望在我们那个学校做博士后的女儿。那一天早晨，他的女儿女婿在多斯机场把他送上了飞机。在那个女儿女婿还没有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从收音机上听到了这架飞机撞进了世贸大厦里面。这对夫妻就是我刚才讲的另外一对。我想在谈到这么沉重的话题，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点思考。那一天我记着，在九一之后不久，我们当时在当地的华人的教会团契联合的为这一对夫妻办了一个追思礼拜。在那个追思礼拜上，他们有很多的亲人从国内来，他们也跟我们分享到他们的感受。在9月11号那一天，在美国发生这个恐怖袭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晚上9点10点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电视台都在现场直播，尤其是第一架飞机撞进世贸大厦之后，当那个第二架飞机撞进世贸大厦的北塔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观众在欢呼。为什么？1999年的时候，美国轰炸了中国的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我们很多我们的同胞在欢呼。欢呼什么？看你遭到报应了吧，谁让你们 前两年来轰炸我们。当时这一对遇难的这一对夫妇的亲人也在其中，这是他们自己跟我们讲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也在跟大家一起在欢呼，但是第二天早晨当电话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远在千里之外的 纽约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怎么跟在中国江苏的一个城市的这些家庭挂起钩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这对夫妇有一个儿子，他在东亚的一个国家工作。他在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是9月12号，就是这里9月11号的晚上，他上班的时候，他们公司的高级主管直接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用这个电话打美国的这个电话。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懵，他说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作为一个中层的员工，技术员工，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当他打过电话给他 打给他的姐姐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懵掉了。Okay. 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没有预备的状态下，我们面对这么一场悲剧。但是这场悲剧带给了我们什么？大家看这个照片，是撞进五角大楼的那个不久，在那个照片，这个是另外一个稍微全景一点的照片。五角大楼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军事主管机构，但是那一天他在这样恐怖袭击面前是这么的脆弱。我自己本科硕士我都是学航空的，我记得我在读航空的第一学期，本科第一学期我们学一门课叫航空航天概论。航空航天概论里面讲一系列的原理，讲到这个导弹制导的原理， OK，讲到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这个导弹，让它能够准确地打到目标，有红外制导，有电视制导，有雷达制导，还有惯性制导。今天我不是要在这里给你讲这些技术，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在911那一天，这一群恐怖分子用他们的人脑控制的这个满载航油的这四架飞机，成了世界上最精确的巡航导弹。几百上百吨的燃油，加上上百位的乘客，撞进了不同的地方。我特别触目惊心的是，对我来说震撼最大的就是在世贸大厦的第二架飞机第二个楼被撞的时候，你如果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那个飞机在撞向大楼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微调，它姿势有个微调，它最后是转了个小弯，然后是倾斜着四十五度撞进去的，因为它保证那样的杀伤面积最大。对，当你看到那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了什么。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这个，一个是人心的险恶，另外一个是世界末日真的要到了。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我想在 那一天的、那一对夫妻的追思礼拜上面，在我们在跟那个、开始前后，我们跟那些亲人们 在一些交谈之中，我们知道他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的亲人，那一对夫妇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没有受苦。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撞进五角大楼那架飞机事后，那个所有的乘客尸骨无存，没有任何的能够鉴别他们身份的东西留下来。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在纽约的这个五角大楼的纪念园里面没有坟墓，只是一些像凳子一样的雕塑，每个上面刻着每一个人的名字。另外这些亲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说，我们的亲人就是这样突然的离开了我们，什么话都没有留下来，在他们最后的时刻，他们到底在哪里，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当时去那个、追思礼拜里面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问我们，我们也没有答案。那一天主持那个追思礼拜的是一位牧师，我们华人的一位牧师，那个牧师他在讲正道中，他讲到，他说，首先这一对夫妻在他们在美国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经常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一起跟大家查经，他对福音有了解，他也知道信耶稣要能够得救这一件事。他们在最后离开他们孩子的去机场之前，他在他女儿房间留了一个纸条，愿上帝祝福你们。那个牧师根据这个做出一个推理，说回答那些亲人们说，如果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们想到向耶稣来呼救，他们那一刻就应该在天堂。这一个答复给了那些亲人们非常大的安慰。我自己在很多时候想起来很惭愧，如果换作我，我敢不敢把这样的话讲给他们。但是我们那一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带给人的安慰，当那个在听到的时候，看到那些从国内来的那些亲人，他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圣经，第一次听到一个牧师在那里给他们证道，因为那是2001年，他们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开始他们在流泪，到后来他们全神贯注在那里听，等后面在那个、结束之后，他们跟我们有很多个别的分享，他们说我们真是希望这样听这牧师讲了，我们觉得有盼望。我想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做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永恒的结果。再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20章11到14节，我相信在今天全美各地的主日的讲台上，这一段经文可能会被反复的被提出来。在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上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讲在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比较没有经验的或比较新手的基督徒经常讲，你需要信耶稣啊，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句话讲得很简单很粗暴，但是确实讲的是事实。我不鼓励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你这样去讲，但是我鼓励你思考这一个问题。从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这里讲到，最终有一天所有的人我们都要面对这个第二次的审判，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有的人 要被丢到火湖里。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事情。我想我跟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来想我们的盼望到底是在哪里。在这里再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17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点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 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好，刚才讲到在那个启示录的20章讲到审判的结果，一部分人要被钉到丢到火湖里，另外的一部分人就像这里红字写所讲的，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基督徒的盼望，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盼望，不是一份虚幻的一个理念。在大家知道在9.11那一天，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三架飞机坠毁的，两架撞进世贸大厦，一架撞进五角大楼，还有第四架飞机。这个第四架飞机最后坠毁在 Pittsburgh 不远的地方。这架飞机的在这被恐怖分子控制的时候，它本来的终点是华盛顿白宫周围，但是他在最终坠毁在跟那个还只差20分钟的航程的地方。后来在飞机上所有的人都遇难。在这个坠毁地，大家看到那个飞机撞下去的时候，撞得非常的惨烈，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碎片，地下撞开了一个几十米的一个大坑。你看那个形状。当时在那个现场附近立了这么一块碑，大家看这个碑上面写的，翻成中文就是献给21世纪的平民英雄或者公民英雄。就是这里是讲到这个93号航班的所有的乘客。对，底下他刻了 一句话叫 Lights Roll。 也许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 Let's roll 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这个人叫 Todd Beamer。 他在那一天他只有32岁，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是 Wheaton College 的毕业生。他当时在 Oracle 就是在甲骨文这个数据库的公司工作，做销售经理。那一天他是在出差的路上，当这一架飞机是最后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当这架飞机还在空中的时候，飞机上乘客已经意识到这个飞机被劫持了。他们有一些人就从用飞机里面的机舱电话打给自己的家人， 他们就了解了地面上发生了什么。其中这个 Todd Mimber 打电话呢，就接通了那一个接线员，然后这个接线员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地面发生了什么，他也告诉这个接线员在飞机上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他们意识到说这架飞机最终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一定是要带给不仅是飞机上的人灭亡的时候，也还要带给地面上更大的伤亡的时候，他们当时的一部分乘客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起来反抗。因为在那之前所有的乘客和乘务人员受的劫机的训练都是要听那个劫机者的指令，不要冒险。但是那一刻情况这样明亮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做了要起来反抗。当时根据那个接线员后来的记载，这个Todd Mimber 他说的最后的两句话，前一句是他给他临可能给他周围的一些乘客说 Are you ready? 就说你们准备好了吗？最后一句话是 Let's roll, 让我们干起来吧。后来从那个机舱的那个语音的监控恢复以后，发现是这些乘客把那个驾驶舱砸开冲进去，就是抢夺了那个飞机的控制。但是因为没有人受过这样的训练，最后的就是他们就是做出了一个很悲壮的选择，他们操纵那架飞机坠毁在几乎一个无人区，避免地面上更大的伤亡。当911之后不久，我们当时的学生团去请了一个在 Oracle 在甲骨文工作的一个弟兄，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去我们那里布道，他就特别讲到这位 Todd 弟兄的见证。他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选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对面对永恒的时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想今天是911，我们再一次来思考这个题目。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也鼓励你有一点思考。我们知道在911之后，那一段时间，大批的慕道友进入到教会，美国教会、中国教会、各种各样、各种语言的教会。大家发现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我们要找这个明天到底在哪里。在911的那个刚才那个遇难的那对夫妻的追思礼拜上，当时的诗班我太太也在里面，诗班唱的有一首歌，就是我们刚才请诗班带我们唱的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OK, 今天我特别的请我们的诗班选择这一首诗歌带我们弟兄姐妹唱。对我自己来说，经历了那一次，这一首歌永被这一辈子我不会忘记，因为在这里唱到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这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许诺，也不是一个诱惑，而是当我们有一天在真正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这是一个有确据的盼望。我底下请我们的诗班上来，我们再把这首歌再唱一遍，我们做今天的回应诗歌，完了以后我们再一起来祷告，求神特别带领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知谁掌管明天》。Thank you.
们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拿巴天父，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在这个911这1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站立在这里。主啊，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还有机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我们还有机会在这里思考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来对我们讲话，特别为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的朋友向你来祷告，也巴不得这样一点的分享，这样的经文能够触动他们的心。主啊，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份恩典，他们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主啊，也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能从这个浑浑噩噩之中我们警醒过来，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主啊，我们看到这么多不法的事在我们身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求你亲自在我们心中运行，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你对我们每一位来讲话。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得到这个盼望。主啊，你也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这末世之中，我们成为这样一个灯塔，能够为你所用，能够挽救更多的灵魂。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当我们今天从这里要散去，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让我们经历到不一样。主啊，你让我们在世的每一天真的是都像我们随时都有这样一个预备，都有一个警醒。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